在上个礼拜开始有一个基督徒代祷的行动哈，那这个行动事实上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哈。我们盼望呢，你有机会来教会的之前呢，你有预备三个人到五个人的名单啊。这三个人到五个人呢，他的条件很简单，那就是离教堂开车一个钟头的范围以内的，然后他能够使用英文或中文，任何的种族民族都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跟这个人呢，你很方便可以跟他交谈或者是联系的这样的一个人。好，那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说，如果你方便的话，请你把三个人到五个人的名字呢记在你的心里，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啊。那这个祷告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事实上是一个很单纯的，有三五位的亲人或者是朋友的名字。那我们求主耶稣呢，给他们属灵的眼光，可以看见，他们在这些人呢，在没有耶稣的日子里面，他们没有永恒的盼望，而且他们自己也一无所知，所以让我们能够提名来为他们祷告。那待会儿呢，我在祷告的时候呢，你们可以跟着我说一句，你们就说一句哈，来为他们祷告。那祷告内容我在上面写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求你听我们的呼求。来纪念啊。那下面呢，我在说第一位的时候呢，你不要跟着我说第一位哈，你要说那个人的名字哈，某某人，你就说我在讲第一位的时候，你就把某某人的名字说出来。那第二位你就说另外一位，这样。如果你人数不是那么多的话呢，你可以重复啊。我把五位的，就是刚才所符合这些条件，然后呢，他们需要主耶稣啊，求主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看见属灵的需要，给他们属灵的饥渴。来愿意寻求主，求圣灵向他们施恩典啊！最后就是祷告，奉耶稣的名，好不好？如果你有这样的名单的话呢，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我们盼望以两个月的时间呢，我们为他们祷告哈。那或许你曾经听过很多人说神迹哈，我们可以借这件事情，两个月内呢，我们来看看神他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好，我们现在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只有向他祷告而已。那看上帝是不是能做那个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哈。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当我念到这些人号码的时候，你就只说他们的名字，好不好？盼望这些人的名字现在在你心中能够浮现出来。好，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听我们的呼求。纪念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他们需要你，求你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看见属灵的需要，给他们属灵的饥渴。愿意寻求你，求圣灵向他们施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就持续的为他们祷告，盼望你能够把他们的名字常常记在心中，平常的日子里面呢，也为他们来祷告。我们前两周呢，已经有连续两次的信息。那这两次的信息里面，主要讲到就是这位主耶稣，当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呢，所遭遇的一些状况，一些人对他的反应。那第一次的时候呢，讲到那个法利赛人和施洗约翰的门徒呢，他们因为一件事情，就是禁食这件事情，来质问耶稣啊。所以在这里，我要看到这两个呢，是一个代表，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来。代表呢是代表一个宗教，但是主耶稣呢，他所启示出来的是生命，这两个之间呢是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哈。对禁食这件事情呢，在生命这条道路的人呢，他看见的是属天的事情，禁食的事情，但是在宗教来看，这个是一个属地的，是属肉体的，是在血气里面，在情欲里面，是在仁义的里面。 走生命道路的话呢，你所领受的是启示和领受。那宗教的话呢，这是一个人为的模仿，或者甚至是邪灵的引诱。生命的路呢，你所领受是神儿子的生命。如果你走宗教的路呢，那就是他人工的一种束缚和捆绑。那走生命道路的话呢，你所领受的是白白的恩典。这个白白领受的恩典呢，是为着神的义，神的义。但是如果走宗教的道路呢，你用一种很虔诚的方法来在那里苦修，你是为了要立建立自己人自己的义啊，自己的义。那如果走生命的道路，你所经历到的就是丰满的活力。如果走宗教的路的话呢，你就落在常常批评别人、定罪别人。因为人在这个世上呢，如果你得不到属天生命的启示呢，你只有另外一条道路可以走，那你就是走宗教的道路，来填充你信仰的空洞。所以生命和宗教呢，这两个是不能混合在一起的。所以耶稣用一个比喻讲说，像新布和旧衣啊，新酒和旧皮带这样的关系，这两个是不可能掺杂在一起，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不相称、不相配。然后第二次的，就上个礼拜的话呢，我们交通到就主耶稣他的带领门徒的过程中，门徒非常的饥饿，所以他们在很饥饿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掐了这个麦穗来填充充饥。那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路线的人呢，他们来质问耶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再次看见两条路所走的很截然不同的。他们都认识他们犹太人的历史，大卫和他所遭遇到的陈设饼这件事情，所以他们都浏览历史，都看过历史，都明白历史。但是呢，走生命道路的人呢，看这件历史呢，就让他们能够明白这是神的作为。但是如果走宗教道路的人呢，他们看不出来，没有办法明白。他们也读，每一个人在那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读旧约的圣经。关于安息日的事情上呢，走生命道路的人，他们就可以得到属天的启示。但是走宗教道路的话呢，他们看这个安息日的事情，他们怎么样也看不出什么道理来，没有办法看见的，只是以为是一个规条、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而且这些人呢，在那个时候呢，都遇见了耶稣。走生命道路的人呢，遇见了耶稣，就可以得着神儿子丰盛的生命。可是如果是走宗教道路的话，看到耶稣，即使是面对面的遇见耶稣啊，也认不出来他是神儿子的生命啊，他看不出来的。所以这两个的道路呢，是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局啊。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啊，主耶稣啊，在马可福音第三章，我念一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念一节。好，第三章第一节。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哦，跑坏了啊！好，不急不急，让我来。不对啊，最后一节了。好，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好，今天的信息的题目也是生命与宗教第三个部分哈，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好不好。亲爱天父，我们读过你的话语，愿你向我们启示我们的主耶稣，叫神儿子的丰盛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得着供应。愿圣灵向我们施恩，让我们明白认识真理。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这里一开始提到会堂，会堂在当时来讲的话，犹太人的社会那是一个最有宗教的地方，因为在会堂的里面呢，所有一切的仪式啊、规条啊，是在那个地方来执行，在那里操练的，就好像今天的教堂，或甚至是神学院，或者甚至是庙宇啊，或者是清真寺啊，这些地方呢是很有宗教的地方。在一个很有宗教的地方呢，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他枯干了一只手，他的这一只手呢，有一只手是枯萎的，而且是卷缩的，等于这是一只啊没有什么用处的手，他的手没办法伸出来，一个没有办法完全进功用的一只手。当一个人有这样的病痛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在生活上能够完全的使用上他那只手的时候，他自然的会产生自卑感，他会失去他自己的自尊啊，而且有时候会自己认为一无是处啊。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当主耶稣叫他说站起来，他就站起来，叫他到人的当中去，他就到人的当中去，所以他可以讲是一个毫无反抗啊，任人摆布啊，使唤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这个人事实上在会堂的里面，或者是在社会里面呢，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可能社会可能会堂里面的人对他觉得可有可无，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呢，当宗教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呢，会产生哪样的哪些的反应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当这个人在会堂中出现的时候，这些会堂里面很有宗教的人士的这一群人呢，他们怎么看待这个有病的人呢？事实上他们对这个人看见的时候，他们只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物件，是一个东西而已。或许甚至有宗教的人认为说，这个人有病啊，而且病成这个样子，残废了，那大概是上帝的咒诅啊，因为可能是这个人犯罪，或者是他的父母犯罪，或者是他的祖先犯了罪啊，所以现在这个人得到了报应，这个是一个污秽的人，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是一个有罪的结果。甚至他们看这个有病的人，从宗教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他们把他作为一个他们自己宗教斗争的工具而已，这个人只不过是他们为了 争夺那个宗教地位的一个舞台。因为那个时候呢，法利赛人发现许多的犹太人不再跟随他们了，而且很多的人就转向跑到耶稣那里去了，所以他们里面有嫉妒啊，因为他们的宗教的地位呢，好像在这个地方一直的消失，所以这个有病的人对他们来讲，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个人作为他们斗争用的一个工具，在这个人的身上成为他们的舞台。甚至这个有病的人呢，只不过好像是那个钓鱼的时候要用的那个鱼饵一样，他们在等谁呢？他们在等主耶稣，他们的心里就希望主这个耶稣啊，你就在这个时候，在安息日，在我们宗教所规定的时候呢，你就医治他，你只要一医治我就有机会了，我就有把柄了。好像这个有病的人呢，只不过是一个鱼饵而已啊，等耶稣好像那只鱼啊，咬上那个鱼饵一样，让耶稣能够上钩。所以我们看见宗教呢，会使人的眼睛瞎了，让人看不见应该看的事情。对这个人看的时候，只看见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东西，只不过是上帝的咒诅，只不过是他宗教斗争的工具，甚至只是他要使用的一个鱼饵而已。所以宗教错误的观念呢，使他们对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件事实，一般的常识，甚至一个很简单的真理，他们都没有办法分辨。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这些人还来到会堂里面？他们不是在寻找宗教吗？因为宗教呢，如果走这条路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宗教可以使人啊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因为宗教的真正隐藏在背后的是一个见不着、见不得人的动机。宗教其实从哪里开始呢？宗教就从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就开始了。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以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用自己的手去找无花果树的叶子，把他们一个一片一片的叶子把他们编织起来做成裙子。这个裙子 目的在哪里？就是为了遮盖，宗教就是为了遮盖，把它遮住，从外表看就好了，感觉起来就舒服一点了。其实里面所堆积的污秽呢，借着这个遮盖呢，它就暂时能够过得去。走宗教的路的人，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找不到洁净这个罪恶的宝血，他们没有血，无花的果树叶子里面没有宝血，所以他们借着遮盖，所以他们在那里积阴德、行善、做好事，就是再多一层无花果树的叶子，再多一层遮盖。他要遮盖什么？他要遮盖他里面那个你看不见的，但是他良心知道的。所以你会发现，越宗教性的人呢，他所遮盖的一定是越厚，因为遮盖的越厚了以后，你会发现他自己本人啊，自己内心的深处，他没有真正的平安，他对他自己没有把握，因为他的目的要积阴德的目的，只是为了要自己能够上天堂，能够上西天极乐世界，或者进入涅槃。所以他用不断的方法来安慰自己，安抚自己的良心的愧疚的感觉，借着遮盖别人看不见，别人觉得哎，你不错啊，你确实是值得上天堂的这种人。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新闻媒体里面报道出来，很多的牧师神父他们犯了一些淫乱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能够持续做这样的事情相当一段的时间呢？因为他们有办法用宗教的方法一次一次的遮盖起来，所以等到事情爆发的时候才发现，怎么做了这么久别人一点都不知道呢？为什么别人看不出来呢？因为他有宗教东西一片一片的遮盖起来。所以宗教是会使人盲目的，会瞎掉的，叫我们那个很容易显而易见的事情却看不见。第二个，宗教让这些人怎么样看待自己呢？他们自己本身是做什么样的反应呢？在这里讲到说，当耶稣对他们质问的时候说，你们行善或行恶，救命或害命，哪在安息日要行哪一样是可以的或不可以的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讲到说，他们都默不作声，他们都默不作声。这个叫做宗教的沉默。为什么宗教会沉默呢？因为宗教的里面没有真正的生命，宗教是许许多多关关卡卡，很多的条规要求，一层又一层，一层一层的里面把什么东西滤出来呢？所有东西都过了，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生命，把生命滤下来，他们再也没有生命了。所以这些宗教人士对耶稣呢，他们唯一的反应啊，就是他们的眼睛啊是盯着耶稣，他们注视着耶稣的每一个动作，看看他会犯他们的宗教规条。他们的心呢，不断在那里批判，在那里批评，盘算着，哇，他要犯安息日了，他要犯安息日了，好像在等一个大奖能够揭晓一样。但是对那个有病痛在身的这样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呢，却毫无感觉。在美国啊，西维吉尼亚州啊，有一个小学，这个小学的里面呢，有一个小朋友啊，叫 Patricia， 他得了癌症了，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化疗啊，医生说这个化疗结束以后呢，他可以回到学校去上课，所以他来上课的时候呢，非常的尴尬，因为他的化疗的关系呢，他的头发全部掉光，所以他来的时候呢，他就戴着一个帽子来上课。他同班的同学发现他上课的时候都戴着那个帽子，他们大家私底下就做了一个秘密的决定，等下一个礼拜一来上课的时候，全班的同学每一个人都剃光了头发，每一个都是光头。所以这个时候他那个得癌症的那个同学呢，他就把他的帽子可以拿下来。事实上他们在等他头发能够长出来，要陪伴他走过这段日子。我们看这些小朋友，他们关心呢他自己的同学，他们会感觉得到对方的感觉。宗教有时候就让人把这种感觉 变成一个沉默，再也不关心别人。其实我们家里面可能也有些人，他也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他的网站，他的电脑。他一旦回到家，在执行他的，看着他的，盯着他的网络网站，他的电脑的时候呢，他不管周围发生任何事情，家里有任何需要，他完全置之度外，他不没有感觉的。这个也是一个宗教。所以当人的心啊，最悲惨的中国话说啊，哀莫啊大于心死啊。宗教可以使人的心啊就死了，因为宗教所介意的是他自己所要的，并不关心到别人。所以当这个人有病，他们却看不见，这个人有疼痛，他们没有办法感觉啊。这个人在极大的痛苦里面，他们听不到，他们觉得这个不是我的事情，我的事情是怎么样抓到耶稣的把柄，这是他们的反应。所以宗教确实可以走这样的一个道路啊，使这个世界，使他的周遭的人呢，他对他们是一种冷漠的看待。那宗教呢，我们再看第三个，宗教怎么样来对待耶稣呢？刚才讲到这些人就出去啊，法利赛人就出去啊，找了西律党的人呢，一起来商议要如何来杀耶稣。宗教也可以杀人的。在过去宗教里面，我们看见天主教有十字军的东征，杀了许多的人，还有有的宗教一只手拿他的经典，一只手拿刀，让你做选择，你要这个或是这个，甚至身上带着炸弹，到了一些无辜的人群当中，不管是妇女，不管是小孩，一起让你都一起死亡。这个是宗教，宗教是我死，我活着，你要死，或者是说我死你也死，或者我死你们都要一起死，这叫做宗教。但是生命这位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说我死，我叫你们可以活。这两条路确实是截然不同。我们来看这位耶稣啊，这位生命啊，这位神的儿子啊，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人。耶稣怒目啊周围看着他们，但是他的里面忧愁，他们的心里刚硬。我们若仔细站在耶稣的角度来思想的话，这是一个很难同时出现的，在一个人的身上，在同一个时间呢、啊。这个讲到耶稣的反合性啊，因为一个人要发怒，但是你却又有忧愁，这是叫做上帝的生命的彰显出来，神把他自己的属性表达出来了。在愤怒当中啊，他所彰显的是上帝自己的公义啊。但是他忧愁啊，他为这些人忧伤哀痛啊，并且为他们担忧啊，是彰显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所以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啊，让我们看见这是上帝的心呢、啊。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啊，很调皮哈、我母亲帮我洗完澡了，然后她接下来她就去煮饭，煮饭了以后呢，我就偷偷的溜出去，我又出去玩，玩了回来又满身都是污秽了。我的母亲就非常的生气，她发脾气，并且呢就罚我跪在一个地方。跪在一个房间里面要罚我，因为他很生气，为什么洗了澡以后又出去弄脏身体。过了五分钟以后，我母亲也进来了，我母亲也跪下来。只有在父母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上帝那个公义和慈爱混在一起的。他陪我跪，因为他为我忧愁。所以我们从上帝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来看见在人性的里面确实还是有那一点点的地方我们看得见。特别是做父母的人，如果你有这个青少年半夜出去啊不回来，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手机呢故意把你关掉了，那这个时候呢，在家里我相信做父亲的人一定非常愤怒，想到说已经跟他讲过交代过多少遍，出去一定要通知，至少打个电话 竟然置之不理，所以那个心里面会有愤怒的，为什么这个孩子这样教他不肯，真是希望不要有这个孩子，甚至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一方面却又忧虑啊，不知道这个孩子会受什么伤害，会不会闯出什么大祸，那个忧虑是无限没有底的。而且甚至好多的家长跟我讲，他们还会害怕。事实上这种忧虑跟愤怒放在一起啊，是最伤害人的，人的寿数啊，可以因着这样而减短的。但是一旦看到他的孩子回来的时候呢，所有一切都忘了，一切都放下来，只盼望孩子能够有一天能够明白过来。事实上主耶稣这个十字架上的爱啊，他要医，他要救啊，这个病人让他的手能够完全发挥正常的功用，他也要医啊，也要救啊，这些法利赛人。我们知道，当我们对另外一个人还肯给他责备的时候啊，是因为对这个人我们还有盼望，我们总希望他还有回头的机会，所以我们会去责备一个人。主耶稣在这里虽然对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的态度啊是反叛他、悖逆他，甚至要杀他，这样的态度呢，他仍然还在挽回，他盼望他们的心灵啊能够再次恢复正常的功用，所以他对他们有这样的期望，希望他们转回来。他用什么方法？他用付上自己生命代价的作为挽回他们的方式啊，这是上帝只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十字架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它是一个最黑暗的但是却最光明的地方，是一个最丑陋的却可以那么完美的跟最美丽的能够混合在那个地方，这就是十字架。人很难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但是这位上帝啊，这位永恒的爱的上帝呢，他却那么自然的很调和的就在那个地方把他自己的发怒跟忧愁表达了出来。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呢，盼望我们自己都能够做一个明白的明确的拣选，你要走的是宗教的路呢，还是走生命的道路？往往我们所关心的人，你只有给他责备啊，却不给他生命的话，他就只能停留在那里。即使在我们养育啊孩子跟家人相处啊，也一样，我们常常用宗教的路啊来与彼此相处，只有定罪对方、批评对方、说对方的不是，但是这样的事对这个对方来讲一点都不会有帮助的。我们懂得批评，我们能不能懂得你所批评的部分，你用神儿子的生命让他能够站起来，让他恢复过来。如果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你里面丰富的话，你就有办法，否则的话我们就还是落在宗教的道路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在高天之处，你认识我们，你看见我们，我们如今知道在那个时刻你寻找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自以为是，但是我们落在宗教的路线上，其实我们毫无盼望，一无拯救。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抗拒，我们对你有诸般的批判批评，但是神，你是怜悯，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充分的显明出来，你爱世上每一个人，你给我们机会顶撞你，为的叫我们能够转回。所以我们谢谢你用这样的恩典对待我们这一些拒绝你的人。主啊，如同你对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以为我们自以为是，以为我们自己能懂、能够走、能够控制这一个世界。主啊，帮助我们转回，也从你那里领受神儿子的生命，也恳求主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丰富出来，好叫这个生命你借着我们能够流传出去，也叫在我们周围的人能够享受这个生命，得着丰盛的人生。愿你赐福每一个渴慕寻求你的人。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让我们大家一同翻开我们手边的圣诗第128首，圣诗第128首，东方山博士。这条歌因为有五节，所以我们唱一、三、五三节，第一、第三和第五三节。现在让我们大家一同起立唱这首《东方山博士》128首。
如果你需要祷告的，你愿意在这个时刻跟主有更深的交托的，你可以到前面来，我和你一起来祷告。